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1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万古机缘，踏踏实实修好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6日。回首20多年的修炼过程，深感恩师时时都在起悟，保护着弟子，谢谢恩师的慈悲苦度。与同修分享在助师正法救度世人中的一些真实经历。一，写真相标语中的神奇故事。2004年，我在被迫流离失所期间，那时还没有真相展板和不干胶，我与同修在街上写真相标语，手里拿着粉笔，在马路边、汽车站牌写法办江泽民、法办周永康的标语。一次在一工地的墙上，我正写着，看到前边有好多人在清扫垃圾，我就躲到一棵大树的后边。没想到前边的人已看到我，说：“过来写吧，明天省里来人，前面有桥墩子，写上面多好啊。”还有个人说：“法办江泽民，法办周永康，要写成黑的就好了。”我往前走了十多米，可不，前面有五六个桥墩子，那也有几个清扫垃圾的，人们也不看我，我就写。开始时车来了或人来了，我还要躲一躲，后来我就不躲了，一直把那桶涂料都写完。一天晚上，在另一工地的墙上，我正专心地写着法办江泽民、法办周永康的标语，过来一个穿着迷彩服骑摩托车的30多岁的小伙子，突然停在我身边，问我：“谁让你写的？拿出你的身份证来。”我想我做的是最神圣的事，师父就在我身边。我说：“天上地上不都有清理坏人吗？”他听后嘴里嘟囔着：“天上地上不都在清理坏人吗？”他听后嘴里嘟囔着：“天上地上都在清理坏人。”骑着摩托车掉头就跑了。那天我顺着马路边一直写到快到市场了，路上有人问我：“你写的是什么？”我说：“白天你就看清楚了。”那几天打坐腿那个轻松，发正念时一下就定在那里，身体巨大，元神好像立在空中，所有的身体都在一心不乱地跟着我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清明前夕，一同修选好地方，在一条很宽阔很长的大路上，有好几栋将要盖成的居民区，它的外墙很适合写大标语。我俩把要写的标语准备好，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晚上，他骑电动车将我带到此地，他在附近发正念，我就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民三退保平安”等标语。回去后正赶上练功时间，一坐那儿就定住了。在练神通加持法时，天目中看到红银二封面上师尊袖筒里的十方世界一个个排着队向我涌来，自己的身体似在宇宙中，无穷无尽的星球就在身边。二，坚定背法、练功、发正念中的神奇故事。20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矛盾 或身体不适，或在大关大难面前，我就靠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几时间不断地学法、背法、修心，坚定地走了过来。特别是连续学法、背法，脑子都像洗过一样，清亮亮的舒服，嗓子发出声音特别的洪亮、清爽，通彻全身。一天下了汽车，路过一片小树林，突然一阵寒风吹过，身上顿感冷得浑身哆嗦，我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背师尊的论语，背得身体发热，一会儿不适症状顿感消失。2014年，在我被迫流离失所打工期间，由于工作地点离住处远，来回得2个多小时，我买了一辆电动车，下班回来要上一个大坡，我不懂得把电关了，电动车开着电，我就往上推车，没想到车比我走得快，一股惯力一下子将我带倒，车子压在我的肚子上，当时我觉得肠子、肚子和五脏六腑挤在一起，疼得我汗水连衣服都湿透了。师尊的法一下打在我的脑海中，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选自《转法轮》。我忍着剧痛爬了起来，同修劝我晚上别去上班了，我想上班再疼也得坚持，在家躺着就全完了，不能倒下。我忍着剧痛坚持上班，晚上疼了一夜，早上3:40我爬起来坚持练了第一套功法，抱轮时疼得大汗淋漓，我就是不往下放手，坚持练完5套功法后，一切恢复正常。2015年在溯江大潮中，需要打字、编辑、上网，工作量较大，晚上9点多了，同修还在那儿等着。一天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同修，一开门，同修身后跟了一位女的，说是社区的，要查查常住人口，问方便不。当时家里还有好几位同修，地上摆着资料，我怎么能把它放进来，当即我就回答不方便，随手就把门关了。有同修劝我有人蹲坑，要帮助我搬家，在这期间我的腿就像转筋一样，走不了路，买个西瓜都提不动，同修还得帮我。同修们一个劲地劝我，你不走大家找你，出事怎么办。我背着小电脑离开住处1个多月，正当我去往别处时，我想就目前我这个状态，在同修家只能让大家看到我正处于磨难中，就是到同修家一走一过也得把美好留给同修呀。我想我不能给同修们添麻烦了，回到自己住处后，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学法，白天我就写真相标语，打坐时疼得我坐不住，就想把腿搬下来，这时想到师尊在讲法中讲过，有一同修被邪恶把腿打断还坚持打坐的法，我想我这个疼还算什么，我就不往下拿腿，脑子中我就背师尊的论语，练完功我就坚持发正念，当一直坚持下来，腿也不怎么疼了，一直发到12点多，这时来电话，我放下腿，腿就像没有了似的，自此我的腿直了，也不痛了，就这坚定的一念，邪恶对我的迫害消失遁形。前段时间因制作车挂的事，同修间发生了矛盾，心中特别堵得慌，嗓子也不舒服，那几天好像什么东西压过来，打坐心里也堵得隐隐作痛，学法时心也静不下来，同修说过的话不断地翻出，压也压不住。同修提醒我学习师尊的经文，师父说宇宙正法面对的复杂情况不是人能明白了的，就势力的安排干扰非常的严重， 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陷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选自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我意识到自己陷在具体事件中了，上了旧势力的当了，旧势力见我们配合得好，就想把我们搞乱，做不好救人的大事。师尊早就讲过，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选自《精进要旨》再认识。我悟道，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呢？实际师尊就是通过这矛盾，让我们找到自己的执着，去掉它，赶快提高上来。我赶快找自己，挖出内心有一个隐藏很深的不好心、逆反心，后面还隐藏着争斗心、怨恨心、赌气心，从根上拔掉它，不管自己对还是不对，我都无条件地找自己。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心，我提醒自己赶快放下一切执着吧，因为这不是做事，是修炼。从此我就坚定，对整体配合有利，对大法有利，对救度众生有利，就说就做；反之，对整体配合不利，对大法不利，对救度众生不利的，不想、不看、不听、不说。当真正的向内找自己，去掉那些不好的心时，想起同修的话，也不堵得慌了，看到同修也顺眼了，打坐时坐那儿一下就定下来了，自己也感觉到身体不通的地方全通了，全身通透，特别舒服，学法也能静下心了，嗓子也不疼了，往日求安逸，练完功还想躺一会儿的物质也消下去了。三，兼修大法，天赐鸿福。在修炼中，当放下名利情，放下人的执着，按照师尊所讲的真善忍最高宇宙标准要求自己，师尊赐予了我最好的。在我流离失所的八年中，我的工资一直被扣发，家人托门子找关系都不管用，开始有几位同修配合我到派出所办身份证，到社保局讲真相。半年后有一位同修悟道，该整体配合了。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有帮我到社保局找局长、找主管人员讲真相的，有在马路边发正念的。同修们说能量场真强，站着就定住了。在同修们整体配合下，没几天就要回我的工资，并补发了所扣的工资。这都是大法的威力，同修们整体配合的力量。在常人的眼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奇迹感动了我的弟弟、女儿和家人。弟弟常常鼓励我给师父供奉最好的水果，女儿给我买了房子，现在女儿除了偶然让我给做顿饭外，平时也不用我做饭了，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做好三件事中了。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表不尽对师尊的感恩。我一定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长来的所剩不多的时间，学好法，踏踏实实修好自己，和同修们配合好，完成好救人的使命，让师尊欣慰。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200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我是某大型国企地市分公司的负责人，在常人眼里是个典型的成功者，年轻有为，优渥荣华，前程大好。2014年，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被绑架非法关押了近300天，2015年被非法判缓刑。一路走来，无论纪委、公安、检察院、法院还是看守所，以及亲戚朋友，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反应都是惋惜与不理解。是啊，而且不是一般的饭碗，是金饭碗呢。与同龄人相比，我这个人性格一直比较平淡随和。在修炼之前，我一直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比较顺其自然。走入修炼，就更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常人眼里，被关押对个人来说可谓天塌地陷，可作为一个修炼人，我真的没觉得有那么严重。当然一点不动心不客观，因为现实的压力毕竟要去面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作为一个人在修炼。其实这就是一个失与得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是失与得，而常人口中经常说的是得失，看似相同，但一前一后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同时这也是悟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自我回家以后，见到我的亲戚朋友都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没想到经历了这么大的波折，我还会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这也是他们很难理解的。通过修炼大法，我们都已知道，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在为今天正法奠定文化和基础。那么翻检历史，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道义纲常、正义良知而历尽苦难，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不绝于史。而相比今天这最辉煌、最殊胜、最伟大的宇宙正法，我们承受的那一点苦难、磨难实在太小太小了。回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同修家里遇到了另一个同修，这只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他对我的事只说了一句，看来师父这是真心让你修成啊。当然，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用任何借口迫害的，但是事情既然发生了，师父也有将计就计的法理。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摘自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些法理在我这场观难中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一方面表现在放下名利情、提高心性上。我一直以来对名就不是很看重，在单位当一把手时，我从不让下属给我提包，也通过司机告诉保安不要给我开车门，就是对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也平身以待，敬语相谈。所以尽管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光环，但我真的很淡然，并且以后公开大法修炼者的身份了，反倒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在利上，面对每年几个亿的收支运作，各级干部的提拔任免，我都能做到不沾不染，公心以对。在今天中国的现实环境，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 为了市场竞争和企业的良性运营，最基本的人情交际迎来送往是无法避免的。师父讲过，怀大志而居小节，摘自精进要旨圣者，自己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够好，现在好了，连一粒大米都没有了，也就避免了在这方面再失德造业。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滴酒不沾了，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一个大问题。相比名与利，这场观难对我在情这方面触动是最深的。我这个人一直以来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对谁都是很善意的理解与交往。一个亲人形容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坏人，所以无论修炼前还是修炼后，我都帮了不少人，也觉得跟大家都很融洽，关系都不错。可是经历这场变故回家后，跟我有过沟通的人屈指可数，甚者一些一直关照帮助，曾经表示鞍前马后的人，过年的时候连个短信都不发。经此一遭，我深深地感受到现在的人确实是不行了，为人处事只为利益，不问道义，救人真的很难。同时我也更真切地体会到了人的情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当然对此我不曾有任何的失落与失望，众生苦趣，为患所迷，但当悲悯，矢志不渝。看明看淡人中的情，反倒有一种轻松疏朗喜悦的感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另一方面表现在学法练功上，以前由于工作的原因，学法都是一个人看或读法，基本每天一讲，后来我学两讲，特别是2016年5月开始背法，有开始每天背两三页，逐渐到五六页，现在每天能背十页左右，而且已经背到了第六遍。经过这段时间静心读法，用心背法，时常会出现新的领会，新的收获的感觉。练功上就更是明显了，修炼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不能双盘，很是苦恼。在看守所的那段时间里，两条腿可以双盘了，到了现在状态好的时候，已经能比较轻松地突破一个小时了，这个在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走过了这一场观难，在获得身心变化和提高的同时，更能体会和感恩的是师父宏大的慈悲，为弟子呕心沥血，均衡着安排着一切。这里有一个实例，我以往练动功除了身体发热，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在被绑架的初期，我是被168小时专人独立监控关押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练动功，练第四套法轮周天法时，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强烈的气流随着双手的动作遍布周身，这种状态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还有一次在看守所里，那时邪恶很猖獗，不让练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是那个体在起作用，不让有动作，那我就意念中想象着另外空间那个体练抱轮。有一次刚一想头前抱轮，两只手就自动抬了起来，像有一个轮拖着一样。这个感觉从那以后到今天每次抱轮都还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我最困顿最煎熬的时候在鼓励我，也确实是这样。这两次的奇异经历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让我坚定了正念正行闯出魔窟的决心。还有一件事讲起来也有几分神奇的色彩，我在被单独关押的时候，房间里有一本杂志，可能是看管人员看的，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正好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里面的内容似乎完全是针对我的境遇而写的。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这是师父在点化和鼓励我。更神奇的是，闯出魔窟后跟一个朋友谈起这段经历，转天这个朋友送了我这篇文章作者写的两本书，一本书的名字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第二本的书名是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在被非法庭审最后陈述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相信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这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相信每个真修弟子，或是在身体或是在心里，都 都感受到过这种神迹，师父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时间走入了2017年，这是师父正法的25年，也是大法弟子反迫害救众生的第18个年头。记得自己一直苦于不能双盘的时候，师父曾点化过我，告诉我一定能盘上，但盘上那一天，这件事情也就要结束了。而今天，无论是从宇宙天象，还是从人间世事来看，这一切都已接近了尾声。过年之后又开始系统地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发现师父从2004年开始就一直在强调走好最后的路。有同修写了长篇文章，讲正法时间的问题，自己仿佛突然间意识到，如果按照原来的安排，我根本就不能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这个行列中。师父近期发表的几篇经文都是在强调学法练功这个基本问题，实际上表明我们好多大法弟子都不够标准，都还有太多的人心和执着，这或许是正法进程一再延续的一个主要原因吧。师父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摘自红银三麻烦。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是不是这样呢？那怎么办呢？其实也简单，就是放下对时间的执着，对自己能否完成誓约的执着，对自己能否圆满的执着，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让我们共同精进，不负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患者对院长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护士。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里，从小发奋读书，要跳出农门，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卫生学校，毕业后就留在本市的大医院里，找到一个军官丈夫，生活看上去很幸福，可我自己却觉得生活没有着落。生下儿子后就产后抑郁了，什么事都往坏处想，身体状况一度下滑，关节炎、浅表性胃炎、失眠、心脏早搏，每天吃好几种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想起孩子这么小，自己身体就这样，偷偷的哭。因为身体状况，不得不找个轻松的科室，去了优质病房，那科患者少。99年，我有幸得到了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从此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人脱胎换骨，变了个人。我刚沉浸在修炼的喜悦中几个月，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我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兼修到底，按真善忍做，证实法轮大法好。我面对的患者大部分是老年人，多数是离退休的干部，要求很高。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得一身轻，每天都乐呵呵的。在我值班时，我就拿着血压器挨个病房走，给患者量血压，和他们唠唠嗑。有时家属也想量血压，我就耐心地给量。他们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别的护士患者身体不舒服找的次数多了就不耐烦，我不用病人找，自己主动去关心病人。患者们都很喜欢我值班，有时就问我，你咋这么善良？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我师父叫我们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时时为别人着想。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听说我是大法弟子，都把我当成他的孩子一样，拽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可别这么说，你看这形势多紧，你有这么好的工作，又有个儿子，那么好的家。这时我会耐心地说，我是因为学了转法轮，明白了道理，才把你们当作我的亲人，才这样做，我不能不说真话呀。法轮功就是叫人做好人，不是电视说的那样。一点一点的，我的患者都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间长了，患者再次来住院，都会问我什么班。都说医患关系很难处，现在已经成了社会问题。 我在工作中已经养成了为患者着想的心态。我值夜班的时候很少睡觉，我把每个患者的病情都掌握在心里。有病情变化的，及时和医生沟通，及时用药，及时控制病情，给患者家属经济和人力减少很多损失。院里的医生都愿意和我对班。当然，我也遇到过脾气不好的家属。有一天夜班，突然抬上一个患者，我们病房床位费是不一样的，我想问他住多少钱的病房。这个病人的家属马上大声说，你别跟我谈钱，快给我找病房。我就急忙找了一个好的病房，心里也不生气，心想我一定是说话伤害了他，他一定是在钱上受挫折了，要不怎么发火了。就急忙准备常规用药，医生问完病情下上医嘱，我马上就把药用上。患者的病情缓解后，他的态度也变了。第三天我上班时，患者就转到普通间，果真和我想的一样，他做生意赔了钱，家里老人又住院，哎，真不容易。心想，多亏我听师傅话，忍住了，还为他着想，化解了矛盾，不然就得发生争论，把我气个好歹的不说，处置跟不上，老人也遭罪啊。修炼大法真好，自己心情好，患者也受益，我一定要好好修。有一次，兄弟科室缺人，从我科借一个人支援，那个科患者多，很累，领导分配两个同事，他们都不去，领导很为难，让我去，我说行。那个病房最多一屋有六个患者，整个病房50多个患者。接班时，我就跟每个患者询问病情，量血压，患者感觉特别惊奇，问怎么不认识你呢？我说我是来帮忙的。每个患者的情况我都记在本子上，在晨会交班时，我做了详细的交班。有一位医生一直盯着我看，他好像理解不了，我怎么把这么多患者的病情都了解到了。因为那时很多同事对法轮功还不了解，我想走到哪里就把真善忍带到哪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哪里。就是这个医生几年后悄悄地对我的同事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对患者那么好吗？因为他练法轮功。后来这个科的护士长对我说，他很理解我的信仰，问我愿不愿意留在他们科。我笑着说，我听医院的安排。10天后我就回到我科。后来我们科会餐时，主任自豪地对大家说，某某去某科支援时，那科的患者对院长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护士，因为主任的妻子在那个科。工作中我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光有个好脾气是不行的，想到患者的痛苦，减少患者的痛苦，就尽量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做到一针见血，考虑到患者的痛苦，没有试试看的想法，必须成功。时间长了，我就用心扎针，用手摸，体会血管的走向、弹性，怎样进针、进多少，心里都有数。这样再给患者输液，很少失败，得到了患者的信任。你给他们讲什么，他们都听。有一个住了10多年的植物人患者梅阿姨，每隔一段时间就输液。小同事一听她输液就头痛，因为找不到血管，每天得扎10多针才能勉强输完。后来就放到我管的床上了。小同事很高兴，大难题给我了。我并不觉得难。我把别人处置完，我就找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对患者说，梅姨，我要给你扎针，你配合我。她女儿笑我说，你看你梅姨伸着舌头流着口水，还配合你呢。我说能。我就扎上止血带，用手摸，找深静脉，体会弹性，在哪儿进针，进多少退钢针。他女儿说，他们扎输液针还扎不上，你还扎套管针行吗？我说行。果真一次成功。他女儿竖起大拇指说，什么都不说，佩服。梅姨输10天液，我给她扎2次套管针，一次保住5天。最后一天输完液拔针时，我对梅姨说，梅姨，谢谢你配合我。她女儿哈哈笑说，你梅姨真是太配合你了。其实在我心里并不觉得她是植物人。还有一次抢救一个因高钾休克的患者，我正准备扎针时，感觉屋里特别静，我没有受到影响，那时是分秒必争。我快速扎了2个套管针，建立有效的静脉通道，用什么药都可以了。我舒了口气，直起身回头一看，原来主管院长来亲自指挥抢救，表情特别严肃，看了我一眼说，踩动脉血。护士长有些紧张，申请院长找血液科护士长来抽。我说咱自己抽吧。护士长说，你行吗？我听出护士长责备我不该此时说话， 但为了抢时间，我说行。我找到肘正中动脉搏动点，轻轻进指针，见到动脉血后，我的心跳和呼吸好像都静止了。直到拔下针后，血送检回报告单，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生命体征平稳后转 ICU 继续治疗。原因是小同事执行停止医嘱时忽略了停止输钾，导致患者高钾，这样抢救时没有耽误时间，家属也没有说什么。以前我因为身体不好来到这个科室，后来全院内科上呼吸机抢救需要支援，科里就派我去。本地发生疫情都打疫苗，我没有打疫苗，疫情抢救支援医院派我去，领导安排我做什么我都把它认真做好。我是大法弟子，不和同事斤斤计较，和科里的同事关系融洽。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才明白人存在的真正意义，不为自己，多为他人，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9月16日的文章，救人的是大法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经常骑单车去边远地区讲真相救世人，我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我的最大体会就是，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是跑跑腿。有三件事让我体会最深，下面我介绍一下。一，明白了真相的生命极其可贵。大约在前年的秋季，我骑单车去50里地以外的农村讲真相劝三退。到了之后，一开始并不顺利，不明真相的村民有开口骂人的，有态度蛮横的，甚至还有要动手打人的。于是我的心情很不好，情绪低落，无精打采地骑着单车往前走。这时看到前方有两个中年男子在吵架，我想过去找机会把这两个人救了。我迎上前去，笑呵呵地说，只要碰到的就是缘分，千万别打骂。我话音刚落，其中一男子对着我说，大哥你是好人。我一看，正是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真相并做了三退的人。他又向对方说，这位大哥是好人，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为了好人我不跟您吵架了。他还说他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如果大法有需要他的地方，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在所不辞。我听到后心里一震，不禁泪流满面。师父太慈悲了，用这种方式点化我，鼓励我，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所有的付出不会白做，也让我明白了得救的生命是多么的可贵。这人还帮助我劝服那个跟他吵架的男子做了三退。我深深地感到了我并不孤独，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有这样慈悲伟大的师父，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顿感信心倍增，刚才的沮丧心情早已一扫而光，加快了步伐，当天劝退了60多人后返回。二，师父用不同的方式救人。我还遇到了这样一件事，那是前年的夏天，我到外地去讲真相救人，正骑车时看到一个穿红色工作服的男子在一片玉米地旁笑容满面地站着，看起来他好像正在等我。我赶快骑了过去，他冲我说，我知道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帮我三退的。我不禁好奇地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前几天我在工地捡到了一本小册子，写的是法轮大法真相，写得太好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情特别高兴。前天下午我在吊大管线的时候，绳套突然脱落了，几百斤重的东西从高处掉了下来砸到我身上， 当时周围的人都吓坏了，马上用吊车吊起来，他们都以为我肯定筋断骨折了。我起来走了几步，一点事都没有，我觉得太神奇了，真是和法轮功小册子上面写的一样，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我非常感激。我也是党员，我一定要退了他，不要这些烂东西。可是找谁退？怎么退呀？我就这么一想，一个洪亮的声音说，别着急，马上就到。我东看看西望望，没有人呢，我觉得很奇怪，就到公园来看看，结果碰到了你。他一口气把这些说完，我感到我的心完全被师父的宏大慈悲包容着，无限的温暖。我郑重地对他说，对，是我师父让我来给你做三退的。他高兴地说，退了吧。我心里想，师父真是太伟大了，用这种方法直接救人呢。师父救人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松懈怠啊。三，明真相的众生主动三退。随着正法形式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了真相，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今年三月的一天下午，我到一个工地去，看到一位60多岁的男子在工地干活，我就主动的过去跟他讲起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这位男子挺好，很愿意听，我又给他讲了藏字石的故事。他说他父亲当过村书记，他也入过党，但他知道法轮大法很好，大法弟子很善良，共产党的本质他也看透了，必须退出来。他主动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张来顺退党，还说他老婆是团员少先队员，起个化名给他退了。我告诉他要本人同意才管用。讲真相遇到的事太多太多，说都说不完，这里记下这三件事，以此告诫自己和同修，一定要抓紧，千万别放松。师父非常着急，我们就更不能懈怠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